来明白你，也让我们可以学习你的话，成为一个更加讨你喜悦的人生。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地与我们每一个同在。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刚才所读的呢，其实是27到47节，1到26节呢，就是记载了神工人的名单，更多的人的名字，所以呢，我们不读了。当中呢，是有祭司啦、利未人、族长、首领等等，他们呢是照着神人大会的命令，按着班次赞美称颂。在领受尼西米的领导之下呢，以色列人隔岸隔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种尽忠职守，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不但如此，圣经呢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在重建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举行了一个奉献的典礼。这个典礼呢是充满以上帝为乐的一个典礼。圣经记载呢，这个典礼表面上就是庆祝，他们用了52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城墙的重建。可是呢，当中整个活动的核心就是在圣殿的当中。他们重建这个城墙的目的，就是呢要为了让这个圣殿再一次的运作起来。圣殿乃是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中心，代表呢上帝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呢，他们这个奉献的典礼的喜乐是以上帝在他们的中间，而不是呢因为他们得到了城墙的保护，或者是呢因为他们有一个舒服的生活而喜乐的。在27到47节的当中，刚才所读的有一些地方说了欢乐，有一些说喜乐。可是这个字呢，在27到47节呢，共出现了6次，代表呢这段的经文，他们的重点就是喜乐。在27节呢，中文的翻译就是欢欢喜喜。然后呢，在43节的时候呢，出现了4次，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献祭了之后呢，他们代代的欢乐，连妇女和孩童也都欢乐，甚至是从远处的都可以听见耶路撒冷的欢乐的声音。然后呢，在44节又出现了1次，就是以色列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在一起攻击而欢乐。我们可以从这3节的经文的当中，我们看看怎么样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欢乐。首先我们看的就是他们为到可以同心同行而欢乐，在27节。不如我们再一次的一同诵读这段的经文。耶路撒冷城墙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众民在各地寻找利未人，带他们到耶路撒冷来，要他们称谢、歌唱、操钹、弹琴、鼓瑟，欢欢喜喜地举行奉献典礼。其实呢，从27到42节都是描述这个奉献典礼的情况。这个庆祝的活动呢，跟我们现在的庆祝是不一样的。如果呢，按照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呢，如果有一个国家，他们做了一件的大的工程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个落成典礼。可是呢，他们的落成典礼呢，是邀请这个元首或者是一些省长来剪彩，或者是有一些演说等等。可是呢，这个耶路撒冷以色列民他们重建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工程，重建了城墙，他们呢不是以这个领导人尼西米以西拉为首的，而是呢他们是全民参与，有领袖，有祭司，还有百姓。这个百姓呢，他们分布两队游行，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圣殿集合。之后呢，有称颂的人，有尼西米、以西拉， 还有其他的领受进入这个圣殿。之后呢，利未人就唱诗歌，唱出他们对上帝的感恩，就好像今天我们的诗班，他们有六个人很喜乐的唱诗歌颂我们的神。二十七节，欢欢喜喜来形容这个典礼的气氛，然后呢，就用很多的篇幅来描述这个典礼的细节，当中特别的提到这是一个全民的典礼，里面呢没有推崇称赞某一个人，而是呢把神放在首位。那么以色列人究竟欢喜什么呢？如果我们继续的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欢喜来自三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他们重建了城墙，让他们可以安全的敬拜上帝，不受敌人的干扰，值得欢喜。第二方面呢，就是重建城墙可以在敌人面前见证上帝带人的帮助，也值得欢喜。如果我们记得在前面的前面的章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重建的时候呢，面对非常多不同的外敌在当中，也有内乱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很劳苦，他们也没有得到足够生活的需要，所以呢他们面对外面的攻击，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困难在当中。可是当他们完成了，他们可以在敌人面前见证上帝的带领，所以他们非常的高兴。另外呢，最值得他们欢喜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个人在这个重建的当中有所贡献，同心服侍神的家，每一个人也有付出，也有贡献，所以值得欢喜。成功的重建城墙，除了是百分之百上帝的恩典和保守之外呢，更加是百分之百的人的努力，是以色列人同心同行的成果。今天如果我们说要复兴教会，除了需要神的恩典和保守之外呢，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同心同行，才能够完成上帝的工。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有合而为一的心，同心服侍，兴旺教会。我可以继续的讲的，所以呢不一定要看的，如果要读经呢，我可以继续的读的哈。好，另外呢，我想跟大家呢分享一本书，它叫《真实的快乐》，作者这个马丁，他是一个美国大学的一个心理系的教授，曾经也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他被称为一个是正向心理之父，这是 positive 的正向心理学之父。因为呢，他过去在研究这个心理病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在研究怎么样抑制人的心理的疾病，可是呢，他觉得人忽略了生命的意义和快乐。他希望呢调整这个不平衡，除了利用对疾病和痛苦的研究之外呢，更要带出正向情绪、个人长处，还有美德知识等等，帮助人追求真实的快乐和美好的人生。他在强调什么呢？他在强调的就是，如果帮助人活得更加的快乐，心里面维持在健康愉快的状态当中，那抑郁症呢，当中的心理的各方面的心理的疾病呢等等，会自然的减少。而且呢，那些受心理影响的一些生理的疾病也会随着减少。在书本的当中呢，他也特别的提到，快乐的人很少觉得孤单，因为呢，这些人除了追求个人的成长之外呢，还积极的和别人建立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说与别人有美好的相处。他特别的提到，快乐不是来自于财富，而是呢来自于良好的人际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第一个给我反应的就是 Eliza， 她很高兴的给我一个笑容。当我们感觉不快乐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尝试放下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些忧虑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停止放大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呢留心的留意旁边的人，像是呢我们有不一样的经历的。有一个姐妹，她呢在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诊断她有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她命不久矣。那这个姐妹听完了之后呢，她就决定了要起来，要去关心其他的比她更加可怜的一些人。她不是说要看别人的痛苦，然后呢安慰自己我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啊等等。她不是要这样，而是呢她觉得与其的花时间去担心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倒不如把这些时间精神用在这个积极的事情上面。结果呢，这个被医生判断只有两年寿命的姐妹，她在发病之后呢的30年还活得好好的。所以呢，帮助别人会帮助我们带来喜乐，也会医治我们的疾病的。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到最后也会敌不过这个疾病离开。可是在研究的当中，一个喜乐的人，他的病发率比较低。有一些如果继续的因为自己的疾病很害怕很忧虑的话呢，他更加的会他的问题更加的厉害。所以呢，谢谢你们。所以呢，我们可以一同的看有两段的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一起的读：心里喜乐就是良药，心灵忧郁使骨头枯干。另外呢，还有一句话，就是箴言的15:13，我们一起读：喜乐的心使人面上容光焕发，心中忧愁苦使人精神颓丧。真的，喜乐的心确实的可以改变我们整个人。但愿呢，我们成为一个开心果，多一点的笑容。心情愉快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只帮助自己，也可以感染他人。另外呢，第二种的，他们欢乐就是因为呢，他们蒙神赦免而欢乐。在43这样说，又让我们同心的读出：第一，那一天众人献上极大的祭祀，而且非常欢乐，因为神使他们代代欢乐，连妇女和孩童也都欢乐，耶路撒冷欢乐的声音在老远的地方都可以听见。这段的经文呢，出现了4次的欢乐，代表呢以色列的整个民族他们的欢乐到达了极点。也是因为呢这个欢乐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呢跟一般的喜乐不同，是更加的丰盛，所以呢出现了4次的这个欢乐的奇遇。他们的欢乐是因为他们做出了一个行动，那就是献祭。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时候呢，必须向神献祭。所以以色列人在庆祝城墙的重建，其中必定包括了有献祭这个环节，而是呢这个活动是当中的高潮。摩西律法记载了5种的献祭，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这个赎愆祭。其中呢只有素祭是用农作物作为祭物之外呢，其他另外的4个祭是他的祭物，就是用牛、羊等等的牲畜作为祭物的。因为呢他们的当中有赎罪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原谅宽恕。 所以呢，他们用祭牲作为祭物，象征用这些动物的血来平息上帝的愤怒。因为呢，在上帝的面前，人是误会有罪的，人必须先要把自己的罪好好的处理，然后才能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让人用伸出的血来代表自己原本该受的犯罪后果，也可以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惜世人，他愿意的，只要人认罪悔改，便可以再一次得到上帝的怜悯，成为圣洁，并且呢，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赞美他。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献祭之后呢，他们肯定了自己的罪孽，借着这个献祭而得到赦免，所以呢，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喜乐。这个礼拜是11月27号，这是美国的感恩节。加拿大的感恩节跟美国的感恩节除了在时间上有不同之外呢，原来还有美国的感恩节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呢，美国的总统会在感恩节的前一天选择两个火鸡，然后呢就赦免他们，不杀掉他们，不让他们呢成为人的晚餐。原来呢，这个传统呢是从1963年肯尼迪总统开始的，他们呢就在那一天选择两个火鸡，觉得它好看啊，或者是可怜啊等等，然后呢就颁布这个赦免令，使他们呢不被取掉生命，成为感恩节当中的一道菜。曾经呢有一个总统呢看着两个火鸡，然后呢开玩笑的说我们的贵宾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紧张，因为呢他不知道了我将会赦免他们，免他们一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赦免，我们只有灭亡的道路，这是因为我们要承担犯罪之后的结果。圣经再次的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然而我们的死刑得到上帝的赦免，是因为上帝的儿子已经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了。所以彼得前书2章24节这样说，不如我们有一同的读这段的经文，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另外呢，还有约翰福音的1章7节说，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所以呢，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真的要为到这个赦罪之恩而喜乐。不过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仍然内心很不开心的，可能他们不开心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心里面有一些罪疚感。很多人以为做了一些好的事情就会带来内心的平安快乐，可是呢，心里面的罪疚感却不会呢因为我们做几多的好事而除掉的。其实人心里面的罪疚感只有上帝才可以帮助我们除掉，因为在神的里面才有真正的赦罪之恩。神的属性之一就是要赦免人的罪。我们不讲新约，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地方看得出我们的神是很愿意赦免人的罪的。我们不如一同读诗篇86篇5节，大卫怎样说，主啊，你是难上又乐意饶恕人的，向你呼求的你都以丰盛的慈爱待他们。还有另外呢，弥迦书7章18到19节也提到的，我们又一同读，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不追究惨烈之愚民的过犯呢？他不永远怀怒，因为他喜爱怜悯，他必再怜爱我们，把我们的罪孽都践踏在脚上，要把我们一切的罪恶都投在深海里。解释的经文就是说明神何等的爱世人，他不但的要赦免人的过犯，更要弃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可以经历赦罪之恩的喜乐。可是我们需要的做的不单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也需要主动的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进来，那这个赦免之罪我们才可以亲身的经历，也可以充充满满的在临到我们的身上。一个喜乐的人生就是一个蒙神怜悯、罪得赦免的人生。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最黑暗的地方放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同时也接受神的赦罪之恩，那我们就能活出喜乐的人生了。因为我们知道神赦免了我们，他又帮助我们赦免别人的罪，那我们便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面对面与神亲近，也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任何的人，那我们的内心自然会发出无比的喜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给我们心中的内疚影响我们，而是呢，我们要常常记得神他的赦罪之恩，以至于我们可以放下一切，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第三方面呢，我们说怎么样以神为喜啊，这个以神为中心的欢乐呢，就是能够亲近神而喜乐。这个也是以色列们他们所经历的。在44节，他这样说：那时有一些人被委派管理存放举祭出赎之物和十分之一供物的库房，把各城的田地照着律法所规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部分收集到那里。犹太人为势力攻击的祭司和利未人欢乐。这段的经文呢，就是关于供养祭司和利未人的奉献。供养啊，他们是摩西律法的教导，因为呢，他们是在圣殿当中啊专职服侍的人，那就是说啊，好像今天的神职人员怎样。所以呢，这些的祭司和利未人得到这个供奉啊供养是应当的，因为呢，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没有分配这个土地给他们作为产业，他们生活的需要呢，是从其他的11个民族支派的同胞所供应的。故此呢，以色列人到圣殿敬拜上帝的时候，也需要把十分之一的东西带来交给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作为对他们的供应。回归的群体，因为呢，祭司和利未人在这个圣殿的当中供给，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他们高兴快乐。他们恢复工作，也代表这个圣殿可以恢复敬拜。那么呢，犹太人可以常常来到这个圣殿当中与神亲近，所以他们喜乐无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温哥华有100多间的华人教会，分别呢在星期六、星期天、 不同的时间有崇拜。其实有一些教会也在星期一到五不同的时间有一些崇拜的时间。其实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应该为此喜乐。因为呢，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是怎么容易参加教会的聚会的。我不讲一些伊斯兰教的国家，或者是中国啊，或者是北韩这些敏感的地区，就算呢是在加拿大，有一些人也是不容易参加教会的聚会的。就好像 BC 内陆，他们可以有一些华人的聚会，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怎么容易的。他们需要短宣队来定期的帮忙，才可以举行聚会。又好像呢，我们亲爱的姐妹 Maggie 啊，她现在也在这个沙省那边跟先生在一起啊。她啊，两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呢，她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呢，她过去的一个月在沙省那边啊，因为呢啊，她先生工作的地方跟教会距离很远，所以呢，她在那个那边啊一个多月，只是去了两次的崇拜。他其实呢非常想去的，可是呢真的星期天没有公车啊，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下雪，可是现在已经下雪了，所以现在更加的困难。他说他虽然只是去了两次的啊崇拜，可是每一次的崇拜呢，诗歌让他感动流涕，还有呢牧师的信息也解答了他跟先生内心很多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真的非常的感觉到，原来能够每个星期去教会真是何等大的福气。他们也非常的渴望啊，在以后在哪边可以啊每个星期到教会亲近神。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因为呢他的先生是刚刚信主的啊，他也很追求，我们看到 Maggie 他也很追求，很想继续的参加聚会。我们求神给他们预备，因为他们也希望可以有一部的车子，然后呢每个星期天可以开车到哪边。我们求神为他们预备，借着教会的生活帮助他们建立他们属灵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应该也是一个稳定参加聚会的基督徒。因为呢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软弱，需要互相的提醒扶持和鼓励，那我们才可以有力量的面对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还有呢，我们也透过在教会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让上帝的计划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实现出来。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透过教会的生活彼此的鼓励扶持，建立一个欢乐的人生。来到总结的时候呢，又让我们重温以色列人为何在这个奉献的典礼的当中发出极大的喜乐。他们之所以欢乐呢，是因为他们能够同心同行的完成上帝一个艰巨的工程。还有呢，他们借着献祭再一次经历上帝赦罪之恩。最后他们欢乐，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回到这个圣殿敬拜赞美神，恢复与神有一个亲密而高兴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反思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呢？我们近期又为着什么的事情高兴快乐呢？这些事情的背后也有没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值得我们更加的欢乐的呢？我近期呢其实也经历了一件极大喜乐的事情十月份的时候呢我跟先生决定了搬回我父母的家居住，因为呢他们要回港五个多月，所以呢我要帮他们看房子。其实呢之前有很多的考虑，也不想搬回去的，其中之一呢就是因为知道他们的家呢这个暖气坏了好几年，担心呢这个冬天很冷只是依靠一些流动的暖气机呢不足够。 但是也没办法，看见他们的房子没有人看，因为呢也记得彪叔彪嫂的房子也他们在的时候也给人进来哈，对吗？所以呢 我也觉得如果他们的房子没有人看也不太好，所以到最后呢还是觉得要搬回去。但是呢我的心就是默默的求神给我这个坚强面对这几个月的生活。正所谓呢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啊，上一两周呢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啊，这个零度以下持续了多天，那这个房子呢好像冰屋一样啊。那一天的早上我们起来洗澡嘛，哇，那我们感觉这个热水越来越小，那个时候呢真的晴天霹雳，心里面呢既难过又在问神，神啊，近期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了，其实我也不想搬回来的，可是我觉得你也感动我要我回来啊，没有暖气，现在也没有热水，那我的人我怎么样办呢？我觉得啊，我的生活好像很痛苦，好像活在不是活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应该不会有怎么困难的生活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埋怨神啊，一方面当然呢快快穿衣服然后回教会了，教会有暖气嘛。所以呢我没有研究这个我的热水器是不是坏了。到了下班的时候呢一定要回家了啊，我们才研究，然后呢发现这个热水器坏了。那我于是呢我马上的找人来看。那个人呢检查完了之后呢就说啊，你的热水器啊已经十年了啊，老化了，需要换新的了啊，800多块钱。然后呢他觉得我的家也很冷嘛，然后就问啊我啊你的暖气坏了多久。然后呢我先生说啊已经坏了好几年了啊，然后呢他说啊检查一下，然后说哎换了新的就没事的啦怎样。可是我跟他说哎，我爸爸妈妈弟弟啊他们以前也曾经问过人，然后呢说是水管有问题啊，所以呢一定要把所有的水管换掉。其中之一呢有一个人更这样说，你的房子要拆掉，然后呢把全部的水管换了才行的，如果你现在换了也没用怎样。我跟他说，所以我爸爸妈妈为什么之后一直没有换这个暖气机怎样。可是那个人还是不断的游说我说不是的，换了就行的了啊，你现在政府还有补贴，所以呢6000多块现在只需要给5000多块就行了怎样。那我还是说不过，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先问问我爸爸再说吧怎样。然后呢打发了他走之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跟他说，然后呢我爸爸呢很坚持的说，我们之前已经找了很多人看的啦，他们说没用的解决不了的，除非呢把房子拆掉了，所以不要做什么啦浪费金钱啦，你换了新的机也没用，你只是换这个热水器就行了这样。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第二天的早上9点钟呢就打电话给我的那个人，我跟他说我只需要换这个热水器吧，请你尽快的找人来。但是呢他说啊，我今天很忙没有时间，明天早上才可以吧怎样。我说我已经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已经2天没有洗澡了。现在当然有了哈，加上呢那个时候他说星期五的早上才可以有空来。我说我星期五早上要工作，因为呢那一天呢我安排了赞美操要分享嘛，所以呢我说不可以了，那我先找一找其他的公司吧。所以呢我划断了线之后呢我先回教会之后呢坐下来 啊、想打一个电话，就是标书介销的一个公司哈。可是我还没有打的时候呢，罗牧师就进来了，跟我闲谈。然后呢，我告诉他，哎，我的家也很麻烦啊，怎样？然后呢，他就说啊，教会呢啊有一个弟兄是这方面的专业来的，不如你先打电话过去问一问。那我就打电话了，刚巧呢，这个弟兄说啊，中午的时分有时间来看。然后呢、我就跟、我的先生说、啊、你不如中午的时候呢、开门给他检查一下。那呢这个弟兄来了之后呢，他首先看我的热水器，然后就说啊，其实你的热水器只是火种熄灭的，所以呢打开就行的啦。然后当然了，最后他感觉我的家很冷，然后又说你的暖气坏了多久，然后呢我的先生又重复、哎、好几年了、做不了了怎样。可是这个弟兄呢没有说什么，还是继续的检查，然后呢就把暖气机的一些的、零件换了新、换了一些，然后呢再把一些水管呢、清理一下。他大概呢做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其实、我先生问他的一些问题，他也好像没有、理睬我的先生的。两三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对我先生说啊，你的暖气机还有热水器已经好了，没事了、可是呢你们、很久了，你的对，几年没有用，所以呢开长一点才可以感觉温暖。所以呢有什么问题你再跟我联络吧，这样。然后呢我先生说啊，那要付多少费用啊，然后呢这个弟兄说200块就行了、这样。那当然呢我们很开心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的先生银包只有几十块，所以也拿不出来，所以呢就是跟他说啊，我立刻出去银行找给你吧。然后这个弟兄说哎其实再算了吧，没关系的，怎样。然后呢那一天当然呢是有暖气，所以呢我们很高兴。之后呢我也联络这个弟兄说呢我不认识你，因为呢他在平常在粤语部崇拜的，我不知道谁是那个人。我说啊，我不认识你，所以呢希望你星期天崇拜完了之后呢来找我，我一定要亲自的谢谢你，还有呢要付款，怎样。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呢，表面上啊我们啊是省了金钱，回复这个温暖，重过这个正常的生活而高兴。但是呢背后我们觉得啊，神真的再一次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经历，经历他的保守，经历他的信实，所以呢我们真的不由衷的啊，真的谢谢他的他大人的拯救，帮助我们啊，也让这件的事情让我们体验他的更多的属性。其中一个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体验到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每一个属他的人都在他的荫庇之下生活。不单如此，人心里面觉得不应该打扰上帝，不向神陈明的，其实神也洞悉一切。我们没有向神祈求暖气机好回来，因为一直在我的父母的口中也知道已经坏了好几年，不可以有什么的改变的。可是神迹出现，我们的神他看见我们，眷顾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他。第二方面呢，他是一个出人意表的神。当我还在抱怨啊，怎么样，怎么多的困难一浪接一浪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差派他的天使来帮助我们，他给我们经历出人意外的喜乐和平安，所以让我们再次得到侍奉的力量，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他。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他是一个叫人成长的神。 近期呢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神虽然没有立刻的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呢他借着这件的事情提醒我要学习对他更有信心，并且认定他会有最好的安排。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叫我的生命成长的一个神。第四方面呢，他是一个智慧无穷的神。天上的万象，地上的白雾，都是神用智慧造成的。人看来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处理的事情，但是神是智慧的源头，他必定可以解决一切的困难。神既然在微小的事情上面也看顾我们，何况在大的事情上面呢？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等候他的引领，因为他是红海开出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好了，以上的分享呢就是我星期五的时候呢写完的，昨天的晚上跟今天的早上又有最新的发展。昨天的晚上呢，我觉得二楼呢开始没有暖气了，然后呢今天的早上连一楼也没有了。那我跟我先生呢在说的时候呢，我们啊，那这一次真的没有抱怨，我们心里面真的没有不安，因为我们觉得啊，其实起码知道不是水管的问题，而是呢机器的问题，我们不用拆掉这个房子，只是呢可能需要花一些钱把这个暖气机换了。加上呢，本来我们已经搬回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啊，这个房子这个冬天是没有暖气的，我们一直也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所以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有暖气是神的恩典，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最后 可不可以啊，可以弄好这件的事情，可是我相信神的恩典仍然在。最重要的就是热水器还可以运作，我们可以洗澡，已经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心里面呢有很大的平安，觉得之后无论怎么样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仍然会为他所行的奇迹神事赞美他，因为他跟我们一同的度过这些的经历，我们要感谢他。所以呢最后想跟大家唱一首歌，我要快乐。其实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很多的事情发生，可是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经历神是我们一个很好成长的机会。我发现 这件的事情成为我们又一个重大的成长，让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全知全能的，他是出人意表的，他是智慧无穷的神，我要感谢他。如果懂得这首歌的请大家一起唱，如果不懂得我首先唱一次。